应该认识到，圣经中所讲的仆卑，指的虽然也能包括雇工，但主要的是买来的奴隶。上帝教导人不可以苦待他们，却要让他们和主人一样守安息日。所以《生命记》的十条诫命中特别加上这么一句，使你的仆卑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出埃及记23:12也有这么一句话，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出埃及记20说的是你的仆卑牲畜。
那这里呢，就强调一点，就说安息日啊，不光是你休息，还有你用的人也得休息。所以有人这么说啊，十条诫命呢，头四条是爱上帝，后六条呢是爱人如己，是吧？其实呢，这里第四条啊，既爱人，也要爱上帝。你如果爱上帝，你就听他的话，守他的安息日。那么同时呢，你要是爱人呢，你在安息日也得让你的佣人休息，你要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就是。所以第四条诫命啊，既有爱上帝的心，也有爱人。还有啊，这也是啊，与出埃及记这个第四条不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不是这么讲的，出埃及记说什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啊，所以自古以安息并为圣日。这里呢就改了，是摩西擅自改的，我是圣灵感动他，叫他添一层意思。前面是因为上帝创造之能而守安息日，现在呢你要纪念上帝救恩之能，救你啊脱离埃及的奴役。而且呢，我最喜欢这一句话，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这个伸出来膀臂啊，叫我们一方面想起上帝领他们出埃及。我看啊，其实上帝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指着谁？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出他的膀臂。他伸出了膀臂，把你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叫你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既是纪念上帝创造，也是纪念了上帝救你脱离罪恶。下面呢，我们有这么一句话，记录在以赛亚66:2。这个呢，我们读起来呢，似乎是与上面没有关系，其实有密切关系。耶和华说：“这一切指的天地万物啊，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这个看顾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重视、关心。 认为宝贵是什么？虚心痛悔，因我话而占经典人。前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一切天地万物，所有宇宙里亿万颗星球、星云和星系，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这话语什么意思啊？说我造的东西，就一句话造出来，不稀奇。要多少有多少，一句话嘛。可是啊，有一样东西啊，是不可多得的，就是这个虚心痛悔，因我话而占经的人。你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一句话就能造出来？不是，是上帝付出无限代价，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用伸出来的宝贝拯救回来的重生女人。你如果是真正重生了，痛心悔改了，你呀、啊、就会啊因上帝的话而站起。因我的话而战兢，它的对立面是什么？你们说说看。我看呢、啊，对立面就是啊，上帝的可能是威严吧。你怎么说威严呢？因为啊，耶稣降世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威严的。人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他是个普通木匠，乡下人，而且圣经说人看他瞧不起他。你看新约圣经很多地方记载人瞧不起他。那这不是就是那个木匠儿子吗？我们都认识他。他不是有兄弟有他家里人，我们都晓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吗？过去也是有人说这个人没学过，怎么认得书呢？他这个引经据典，他哪来这么些学问呢？人家不了解，因为瞧不起他，他没念过书吧，是文盲吧，都是看不起。好，耶稣就是要人呢、啊、不要瞧得起他的外表。他把他的神性啊遮住了，用一个人体啊把它掩盖了。为什么？就是要你听他的话，在他的话里面认识啊、哦、这是真理啊，这是上帝的启示。请你有圣灵的光照。过去就是那样，耶稣在他自己门徒之间呢，他跟他们过了三年多，他从来不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到最后他就考来考他，说哎，你告诉我人们说我是谁呀、啊、然后他们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他们都猜你是可能是一个先知啊，可能是过去一个什么圣人又活过来了。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你看考他们，为什么？他看他有没有把他真正的认出来。结果由彼得认出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好，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什么血肉的指示你，而是我天父指示，这是圣灵啊指示你。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句话啊，因我话而站起。你听了那一句话，这句话能够打动你心，叫你觉醒， 将你认出来，这句话是真理，我要听从，我接受。好，你这是有圣灵的王朝，有眼光。所以上帝说，这样的人不可不得，稀罕的人啊。那还有一句话记录在这里啊，他说耶利米讲的啊，他说得梦啊，很多人爱讲梦，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如实讲述我的话，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这上帝讲啊，我的话像火，又能打碎磐石的大锤，所以里面有劲啊，上帝的话里面有能力啊，就怕你没有觉察到。愿上帝今天晚上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出这个上帝的话里面的力量。现在啊，我又抄了这么一段经文啊，以西结22:30说啊，这是上帝说话，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呐，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这个墙啊出了一个破口了啊，这个墙是干什么？是御敌的啊，敌人呢、啊、御在门外啊。现在这个墙破了一个口，我找一个人的防堵，却找不着一个啊。这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说这个话要我们知道他有难处，有难处。他找一个人找不着，找什么样的人呢？肯出来为上帝补破口的。哎，这个奇怪，你说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啊，补一个破口你都不会吗？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是的。但是上帝的意思啊，你没有听懂啊，这个破口他完全可以自己补，他一句话叫天使去补一补就行了嘛，是吧？但他就要一个人来补，因为这个破口是人给他打破的，上帝说我就要一个人来把它补上。我们看了这个破口代表什么好不好，我们看下去啊。这里呢还是在上帝在可以说是物色人才吧啊，在以赛亚6:8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发两个问题，这个是以赛亚先知说了，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的，有人了啊，这个人呢他是自告奋勇。上帝发一个问，是我们派谁啊，谁肯为我们去啊，他就看你有没有主动性。我们呢做基督徒啊太被动了，拨一拨动力不行，上帝给我们一个主动的机会，那谁给我们去啊？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帮助每一个人都做这样主动的上帝的仆人，你自己啊要为上帝发热心。哎，你看出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有破口。这破口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啊，下面就说了，以赛亚58:12，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我抄到这里啊就不抄下去了，我就请大家翻圣经了，在以赛亚58:12啊，我们现在这个列王记啊，请你们 不要放掉啊，加一个东西保留，暂时加在里头啊。我们看五十八节，五十八章，以赛亚五十八章十三节，这里啊，十二节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补破口的，看见吧？啊，五十八章十二节啊，就是说你必称为补破口的，看见吧？十二节，十三节就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长地高处。这是旧约圣经八百二十二页啊。最后一句话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破口是什么？是第四条诫命打了一个破口。你说是不是有破口啊？的确有破口。上帝的安息日，他明明说要纪念，大多数人忘记了，不纪念了，这是一个破口。上帝说这个要补上，要谁补上？要人去补上。要什么人？要你，要我，就是有这种认识的人，有这种主动性的人，有这种勇气的人，你敢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来干。好，主就是要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过去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啊，有人说为什么那个生命树啊，他们犯罪之后，上帝派什么基路伯把守，不让他们去，是吧？还有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刀，根本没法子挨近那个生命树。那么人说，那么为什么那头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你派基路伯守住就是人就不会去吃了？哎，两样问题不同。那一个头一棵树是试验你是不是听话，是给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你要违反是你的自由，你要听话也是你的自由，所以不把守。他伸出手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也没有天使去啪打不许吃，没有。他伸出去拿了果子吃了，没事，他以为很好吃。非但如此，上帝还准许撒旦派一条蛇在那里引诱他。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们犯罪也是我们的自由，上帝不会有一句话在那里。而过去也是在伊甸园，上帝也是先说一句话，是不是啊？这句话摆在这里了，看你听不听。
十条诫命也不过是十句话，看你听不听。如果不听，那也是你的自由，但上帝是要把后果先告诉你的。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啊，记载着古代的一个年轻国王约西亚的事。他八岁开始做王，到二十六岁就动员他手下的人整修上帝的圣殿。在整修过程中，祭司找出了在圣殿里存放多年的摩西五经，交给书记沙番呢，读给王听。王听了摩西大约在
700年之前写的经书啊，就撕裂衣服，派人呢去向女先知户勒大求问耶和华，上帝便通过这位女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府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书，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七轮七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上面这段历史是很好一个例子，说明一个真正虚心痛悔因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应该有的作风。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记在耶利米书36章第1节，这就是反面的一个例子。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就是刚才那个好的国王，他的儿子叫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 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鲁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讲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这些话后来呢被一些官长听到了，他们就很惊慌，就把这书啊带到国王啊约雅敬面前啊。那么这个约雅敬呢就听这个书记啊读这个耶利米书啊，他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请看耶利米书36章啊30节。众首领进院见王啊，把这事告诉他，王就打发邮递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9月，这9月呢是犹太人阴历9月，是现在阳历的大概12月啊，冬天。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的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迪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拿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施里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我们以上说过啊，上帝的几句话是上帝要摆在我们面前的啊，写在书上，看你做什么反应。前面一个例子，这个王啊撕裂衣服，而且带领啊全国的百姓在上帝面前立约，很好，就是这样啊。上帝啊在几百年前借助摩西的手所写要降低这个惩罚，就是这些灾难还没有降临啊，上帝忍耐等候几百年了。现在呢这个约雅敬啊这样子啊蔑视上帝的话，把耶利米写的书啊全部烧掉，哎，上帝也没有立即的降罚给他。我们现在读下去看这个上帝对这个国王啊取什么态度啊。这个耶利米书36章27节说，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 这说明上帝是很能沉住气的，他不轻易发怒，是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可是他的话还是要写在书上的。你约押竟把他烧了，我还要叫巴录再写一卷摆在那里。上帝没有立即大发雷霆啊，但这并不是说他永远不发雷霆，不轻易发怒不等于是永远不发怒，但你该知道到他发怒的时候，藐视他言语的人就无处藏身了。启示录六章十五节形容那个情景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